说完之后呢，就跟保罗刚这个黄川跟我们所读的这个书信呢是很像啊。刚刚我们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保罗这样讲，从第四节说：“我祷告的时候，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然后第七节说：“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啊，是这样子，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有一个团契呢，啊，有一个人他们要搬家，然后都搬完了，我才知道。不过我就感谢主，这个还好不是我家人去搬的哦。这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呢，啊，看到一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很自动自发的啊去帮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做了爱心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大得安慰，然后从主得了畅快。当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诗歌哈，刚我们唱那个诗歌，请那个再打一下啊，我们爱那一首的第一页哈。他说：“你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啊，你都知道，这个每次讲到之前，我最喜欢这两个字哈，彼此拥抱。然后呢，我们再请看下一页，然后再下一页。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特别是我们对现代人来讲，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后面讲的这句话，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我们唱完了，那我们就来做动作，我们来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拥抱一下，只要微笑。感谢主在我们中间啊，他一步步的做工。那今天我们想来看一个主题，是团契的操练。那这个主题呢，想了很久。那团契这两个字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的解释呢，啊，不是那么明显。特别你如果不是基督徒，你跑到教会里面来，我听到好几次，他就说什么是团契啊，哦，那如果你真的去找他圣经里面的意义，团契这两个字也不是太容易解释。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一个地方，哦，这个他有不同的解释，今天我们就针对一个地方来解释。刚刚我们所读的腓利门书呢，从四节到二十二节呢，其实其中有一节就是团契，你们恐怕叫你怎么猜你都猜不出来，哦，那很有意思。当我想到团契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保罗透过腓利门书，他对腓利门这个弟兄，对腓利门他们的教会，求他来接纳他过去的一个奴仆叫阿尼西姆。我们就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亲密的关系在中间运行。但是我万万就没有想到，虽然想到说这个很像团契的状况，但是我没有想到说竟然是在保罗的这个腓利门书里面呢，有一节哈，其实就是讲团契。请你看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这个团契字，这个字是指与人所同有的。在这里呢，就讲到说，保罗跟腓利门弟兄姐妹之间，他们一起共同分享的信仰跟信心还有爱心。当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来融入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团契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就整个就从保罗的这个腓利门书里面呢来看整个团契的意义。那当我们再深入看团契这个字的时候呢，在这里呢， 它事实上有一点相关，是不团契不只是讲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情，在这里呢，其实它的原来意思说，它讲到是一个赠与的部分。团契呢，不只是表达在我们的心上，其实也表达在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变成一个金钱赠与给他。所以呢，在这里，当然我们看不到任何金钱的来往，在这个腓立门书里面，但是我们讲到金钱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中间彼此大家会连在一起呢，是因着神给我们的福音，所以我们连在一起。但是通常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很少提到这个我们领受福音付出的代价。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够赚取福音，而是我们在选择世界跟选择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付上一些代价的。当我们在彼此共通、彼此团契的时候呢，彼此走向祝福的方向，一起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呢，其实当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价值观相冲突的时候，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知道福音有时候我们会为福音而付上代价的。这个不是赚取神的恩典，而是领受神恩典的一个价值观的冲击。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个在北美呢，有一位牧师，是一个退休牧师傅立德牧师，他在台湾大概服侍了，服侍了几年忘了哈，这至少三四十年以上。当他退休的时候呢，他就很用心的到北美，特别很多教会去讲爱。那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爱呢是很麻烦的，如果真实的爱呢，没有不麻烦的。后来我就想到，如果我们是要真实的爱呢，我们拥抱是一个开端，但是我们要真实的爱呢，因为要转变每个人的价值观，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要付上一定的代价。那这些代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待会我们仔细再看这整个腓立门书短短的这个差不多二十几节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充满了很深的一个恩典在里面。当我们往下之前呢，我有两个问题让大家问一下自己。在我的人际关系里面，在家庭、在学校、在工作、在教会的环境中，我的人际关系里面是充满了恩典呢，还是充满了操控？操练的操，控制的控。那你去想的时候，在家庭、在学校、工作或在教会，那是想你环境的部分。更一个又深入问题，那在我的内心里面，我的心中是充满了恩典呢，还是充满了操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怎么分辨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是充满了恩典或充满了操控呢？你可以这样用一个方式来检验一下哈。如果我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想要达到，而且如果不达到呢，不达到的话我会非常难过，那你问自己，你去观察自己，当有一件事情你非常想要，不要到不可的时候，我在等候这个事情完成之前，我的心态是非常的感恩，充满了爱心和信心，或是坐立不安，左思右想，想办法操控呢？这个问题恐怕大家问了之后都很不舒服。我在这个预备的这个信息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神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真的像一个福音的镜子，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不与谁都整个照出来，把我们内心里面状况整个照出来。当我安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哎呀，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想要达成，但是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刚刚保罗这样子，是充满着爱心，充满着信心，用一个感恩的心态来等候神完成那件事，而我却是比较容易坐立不安，我不容易等候，然后我很着急，甚至于想操控那个环境。在我们当仔细在看那个腓利门书之前呢，腓利门书还有一个状况，在这个状况里面呢，其实对保罗自己，对腓利门，还有要被接纳的这个奴仆阿尼西姆呢，他们事实上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容易控制的一个环境。保罗要冒很多险失去这个，他说是他的，不是一个奴仆而已，这是失去他的心上人。他不知道腓利门会用什么态度来接纳这个保罗的心上人，而对腓利门呢，而对阿尼西姆呢，这个奴仆呢，他也不知道当保罗把他送回主人那边之后呢，他会碰到什么样严厉的处罚。这个事实上是一件非常难掌握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整个腓利门书里面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恩典在里面，这整个人际关系里面你看不到一点一丝的操控。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心中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慕。我们在往下读之前呢，我想来做个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拥抱你的爱，也拥抱弟兄姐妹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主，我们的心跟你的福音是否相称？主啊，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远离了你的福音，远离了你，我们自己在用自己的方法操控自己的生命，以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从你上头来的恩典、喜乐、平安。我们碰到事情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坐立不安，不容易安息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亲自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更正我们，纠正我们，好让我们到你面前能够俯伏跪拜，让你的灵充满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那个 David 再打一下下一张。这个是我们在宾州的使者哈，他们在网络上所放的一篇文章。他说他的主题是爱与不爱都要付上代价。然后他上面有一句话呢，你如果看了之后，你心可能都会跳出来，讲得很准。他说，当一个人用操控的方式去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如果对方愿意被操控，他自己也将永远无法相信对方的真心。如果对方不愿意被操控，他将在无止息的争吵、背叛和反击中懊损宝贵的生命。然后你看上面的图呢，这就指说，当我们用操控的方式去操纵人际关系的时候，它会产生哪一类的反效果？从第一行，不信任对方，不信任自己，罪恶感累积，持续争执，无效的和解，到中间失去热情，担心背叛，担心反击，忧郁沮丧，再进一步 我们的个性开始扭曲，关系开始扭曲，没办法原谅，受伤的感觉越来越负面。最恶化的是对方的报复、隐瞒、暴力、忽略，最糟的是更深的操控。然后这个文章还写说，我们或许会觉得真心付出真爱而不求回报，代价是否太大了？难道我们可以一直去爱不计较伤害吗？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付出真爱的代价虽然很大，拒绝真爱一样要付出代价。在操控下建立的人际关系经常经不起压力和打击，表面上合作，私底下疏离。就算我们终于在长期的磨合中找到了彼此相顾之道，我们也对这个关系失去热情，变成只是凑合的过日子。关系中偶尔出现了一点小挫折，也能叫我们的心陷入焦虑和忧郁的愁云中。我们若侥幸成为长期的操控者，对方的个性也正在扭曲。在这种状况，总是有出人意外的危机出现，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对方，有时候是旁边的人。在这种扭曲关系塑造，常常出现让我们极其困扰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最后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是公义的神在隐蔽处的作为，叫人敬畏，也回转归向他，选择真爱，就在真爱中遇见神，满得上帝的赏赐。选择操控，将在操控中暴露自己，清偿自己所藏的后果。我们在看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三个主要的对象：保罗、腓利门跟阿尼西姆。我们读这个书信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去了解他圣经的背景，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是充满的，他的背景里面是充满了很多操控的人际关系。就像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进入教会，我们有很多时候把我们信主之前的那个人际关系操纵，不小心一步一步的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呢，我们进了教会之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在悔改中，在神的恩典里面，开始慢慢看见说，我怎么用这样方式对待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想进一步去看那保罗这个腓利门书。你说书传道啊，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操控关系，当然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生命做了一个很深的改变。但是你也会问说，书传道啊，他们怎么样从一个操控的关系变成充满福音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有很多人说腓利门书呢就像一个浪子的故事。请问腓利门书这三位，哪一位是父亲？保罗。哪一位是大儿子？我们通常也叫做大浪子，腓利门。哪一位是小儿子、小浪子？阿尼西姆。我们看完这三个人他们如何从操控的关系转向福音的关系的时候呢，最后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谁？我是父亲保罗，还是大浪子大儿子腓利门，还是小儿子小浪子阿尼西姆？保罗他原来是一个操控的专家。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3-16节，他怎么说他自己？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后在使徒行传你还听到说，我就出名定案，专心的去逼迫基督徒。他是积极的要消灭他眼睛所认为的罪人。保罗是法利赛人的背景里面出来的。法利赛人他有几个特色，他的特色就是他会想去操控，他用道德的方式去操控他所有的环境。前几天我其实最近我都在看朝鲜日报，这几个月网络上朝鲜日报我看不懂韩文，我是看他的中文版。朝鲜日报里面呢，他在一两天前呢，他就 写了一个报道，他说现在韩国的年轻人有人去了十几年教会之后后来就不去教会了，因为他感受到教会里面没有照着福音的方向去走。教会里面当他远离福音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很难受，后来他就不去教会了。然后呢，你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韩国人呢给这样的年轻人起了一个名字，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叫教二代，宗教的教。法利赛人通常他犯的一个操控的一个最深的问题是这样子，在听 K 的牧师呢，他有一次讲到，他这样讲，这个所谓宗教人士通常认为他自己是信靠神的，但是如果你认为你的救恩呢是用你的努力的方式去赚来的，那么你其实是你自己真正的救主，你就是那个救世主，你救你自己，你相信你自己，你或许没有犯了很多滔天大罪，没有淫乱，没有去抢劫别人，但是你的心呢会慢慢的充满许多的骄傲，许多的自以为意，许多的不安全感，许多的嫉妒，然后呢讲一句话，你会把你旁边的人变成一个悲惨世界。这个是讲到保罗过去他的这个生命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感谢主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保罗在刚我所读的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三节的后面开始，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爱心和有信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十分可佩服的。他讲这个时候他是讲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们的怜悯是因着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忍耐，给后来信他人得永生人做榜样。弟兄姐妹，你在读这个话的时候，你可能在座信主久的，你可能都读了至少50遍。我不晓得你在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越读的时候我就越想，我说主啊，我自己在生命关系在人际关系里面，我所行出来的到底是充满了恩典还是充满了操控。我从我第二刚刚我问的那个第二问题，当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想要的时候，我竟然发现自己是坐立不安，左思右想，想办法去操控。我现在想，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保罗的生命从操控变成福音的生命有几个转捩点，在也是听 K 的牧师，他里面他在婚姻的意义里面讲了一句话，让我们也可以仔细思考一下。他说被爱却不被了解是有一定的安慰，但是却是非常的肤浅，不能持久。被爱 不被了解是有安慰，却是很肤浅，被人了解却没有被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恐惧。被人了解却没有被爱，却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恐惧。唯有完全被了解又真实的被爱，才是我们最饥渴的需要。这样的爱真实的释放自以为意的虚伪和谦卑，也才能坚固我们的心来迎接任何人生的严峻的挑战。这个就是保罗他那个整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保罗他的一生他是一个操控的关系，但是当他经历一个从神来那种完全的被了解 完全的被爱的时候，他整个人心都翻转过来。当他保罗碰到这个，他要把奴仆阿尼西米送回他主人的身上的时候，因为这个阿尼西米呢，以前可能对他主人有一定的亏欠，他可能是逃跑的，也可能就是让他造成很大的损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呢，这样的奴隶送回主人的手中的时候，有时候是很严厉的处罚，甚至于会被卖掉，甚至于会被判死刑。保罗面对他所心爱的，他带着这个奴隶，后来把他带成信主，说他是我的心上人，然后要把这心上人送回主人的身上的时候，如果是你，你心里面会很平安吗？很不容易的。你心里面可能说，那怎么办？我怎么去跟腓利门讲说，让他真心的来接受呢？但是我们发现呢，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他事实上应该也是关在监狱里面的，他没有坐立不安，没有左思右想，更没有想操控。我们发现呢，保罗反而充满怜悯和喜乐的一个生命。刚刚第七节说，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因你得的欢畅。第十二节说，这个阿尼西姆呢是我的心上人。然后第二十节说，望你使我在主里因着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面得畅快。当保罗面对一个非常困难、最掌握不住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的心因着被神完全的爱、完全的了解，所以他的心事实上是充满的那种被神怜悯的喜乐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有两个很明显的生命的方式。第一个，他没有高姿势的摆架子，只有谦卑的跟腓利门请求。他没有背后的操控，甚至是承受代价，等候建议跟劝勉。他没有高知识，他在第八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和行合宜的事，然后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这时候大概快60岁啊，所以他是凭着放下他的架子，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第十四节他说，我不知道腓利门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第十七节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用一个很谦卑的姿势跟腓利门要三样的东西。第一个，第十节，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孩子，就是指这个奴仆是新生的基督徒，他希望腓利门接纳阿尼西米是新生重生的基督徒。第二个，第十六节，我希望你不要把他当作奴隶，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保罗希望腓利门是解放这个奴隶的身份，让他自由起来做弟兄。第三个，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第十三节，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第21节，我写信给你，甚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求的。保罗在这里，他要他接受他是一个基督徒，接受他是弟兄，还有一个，他要接受他是一个同工。这么深的一个要求，保罗知道这给腓利门非常大的困难。大家知道他的困难，他第十八节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做任何背后的操控，反而说，如果他亏欠了你呢，我来承担那个代价。他不只承担那个代价，他也有给他劝勉。第十九节他说，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第二十二节他说，此外你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你祷告，我必蒙恩到你那里去。二十五节说，愿主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面。保罗他整个生命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价值，看不到任何背后的操控， 只有承受代价，等候建议。这对保罗事实上是一个操控到恩典的生命。那腓利门呢，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腓利门书的前面，保罗这封书信不是只写腓利门，不是只写给腓利门一个人。在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妹子雅，这个雅菲亚和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及在你家的教会，这个书信是公开给整个教会读的。所以他的要求不仅仅是对腓利门要需要接纳这个奴仆阿尼西姆，他也需要整个教会去接纳。但是如果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时代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对腓利门还有对这个教会有多困难。保罗等于是要求他们接纳阿尼西转换身份，从奴隶变成自由人。这个可能会造成整个时代背景，它会造成奴隶的不满的暴动，会损害腓利门处理非奴隶的名声，甚至影响他的社会地位，也可能鼓励其他的奴隶呢用假信主来得自由。有一个解经家是这样来解释腓利门所碰到的困难，他可能这样回答保罗，他写完这封信可以这样回答，他说，我想你的意思是要我释放阿尼西姆做自由人，但是亲爱的保罗啊，难道你不了解你所要求的吗？你所期望的呢，事实上是个极为困难的要求。我怎么面对我其他的奴仆呢？他们一定也会因着我给的这个自由呢，他们也要求同样的自由，那我就成为一个笑柄了。那谁听说过有一个主人，就是当时社会的背景，有一个主人为什么没有奴仆呢？因为当时的社会里面，奴仆就是他的这个等于他的财产一样。没有人会再跟我相处，因为我就像个疯子一样，如果我把他释放了。亲爱的保罗，难道维持秩序不比这个更重要吗？我难道不能同时把他当作奴仆，同时也当作我的弟兄吗？难道我们主人跟奴仆不能同感一灵吗？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保罗书信在新约时代的时候都没有直接去挑战当时的奴隶制度，奴隶制度的挑战是过了好几百年，好几千年之后。但是这封信，很多解经家就说，这封信事实上就是对那整个奴隶制度的挑战，但是他不是要挑战整个社会的奴隶制度，因为基督教他还没有到达那个成熟的时期。他要挑战一个基督徒作为主人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一个已经变已信主的一个奴仆。其实这样的一个内心深处的挑战，在过去几后来的几上几千年里面，对很多主人跟奴仆呢都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福音的反省。这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挑战，所以对腓利门来讲，他要做很大的牺牲。而整个奴隶制度呢，是一个极度的操控的人际关系里面。第二个，保罗要求他，你接纳腓利门呢，接纳阿尼西呢，阿尼西姆做弟兄。对腓利门来讲，他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一个新的基督徒，也要心理准备怎么预备这个新人的成长，甚至要准备跟他一起经历生产之难。更难的是要接纳阿尼西姆做同工，甚至要送回去服侍保罗。需要时间肯定他的恩赐跟成熟度，也需要去印证保罗的肯定。所以对腓利门来讲，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很大的牺牲。对整个教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你就知道，当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照着保罗所讲的，这个对整个他们的教会，家里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合一的考验跟磨练。第三个，
这个经文上看不到的，阿尼西姆他怎么反应呢？阿尼西姆他是个奴隶，我们刚刚讲说奴隶呢，他是用一个整个操控很严厉的操控方式，如果这奴隶不听话，我就严重的处罚他。那他被操控，他说不甘愿被操控的时候，他就跑啊。所以他也是在一个很操控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他跑的时候就像个小浪子。如果他真的是明眼人的话，说实在话，他好不容易跑出去了，他怎么愿意跑回主人旁边等候主人的处置，甚至会丧命。为什么阿尼西姆能够顺服保罗这种复合的吩咐，如同顺服主一样，然后准备顺服主人一切的处置？你不觉得阿尼西姆也很难吗？如果不是从主耶稣来的牺牲的恩典能够感动一个奴仆愿意冒死求主人的饶恕，这个奴仆敢回去吗？除非一件事情也是同样从保罗来的恩典感动他，他这时候回去不是为了自己回去的，他回去是为了主，他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弟兄姐妹，这三个人物，我们是父亲保罗，或者是大儿子腓利门，或者是小儿子阿尼西姆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用操控的方式来操控我们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处在一个操控的社会环境下面，我们有很多时候不小心让操控的生命跑到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来，肢体关系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不就跟这个腓利门的这个三个人跟包括他整个教会我们相处的环境不就一样吗？我们愿意向这三个人因着福音感动我们，我们同时也计算为福音我们应该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能够像这样彼此接纳，让如同主舍命接纳我们吗？我想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保罗面对腓利门，他是一个给他完全的主权，他没有要求，没有在操控他任何东西，但是他说他深信那个基督在他里面的信心跟爱心能够带领他做一个跟福音相称的决定。所以当我们读腓利门的书的时候，也是对着我们的内心深处说话，我的生命是一个操控生命呢，还是要变成一个恩典的生命？其实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开始祷告之前，你让刚刚圣经的话像一面福音的镜子反射到我们的心中来，求主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现在来充满我们。亲爱天父，主啊，我有什么时候是真正靠我的努力赚来的？不都是你的恩典都是领受的吗？主啊，我有什么义可以堂堂正正在你面前，在众人面前宣告呢？主啊，求你指教我，好让我数算你的恩典，按着你给我的丰盛的恩典来对待别人。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刚强不胆怯的心，像保罗一样，不要怕麻烦，愿意领受同样的恩典， 愿意花时间来关心弟兄姐妹，愿意让这个永不改变的恩典来改变我们，时常改变那个操纵的心，单单仰望你的恩典，像保罗一样，像阿尼西姆一样，愿意让你来做主，也求主给我们尊重别人成长的时机，耐心的等候，求主让我们不走在神的心意之前，在最没有人注意的角落，像那些默默耕耘几十年的宣教士一样，我们做给你看，因为你爱我们。主啊，这世界上有太多只有爱没有了解，只有了解没有爱，这世界上也只有你能够完全的了解我们，能够完全的接纳爱我们。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爱，我们有什么地方还要保留呢？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让这个保罗所写给的腓利门书呢，一生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新版，让福音永活在我们里面，永活出来，成为活水泉源，充满我们整个人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